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有爱人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是否把你的爱人视为理所当然呢？凌云今天和你思想一个话题，爱心连接生命的力量。箴言十五章十七节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，作者雷普里查德。几年前，我协助一位老牧师主持了一场婚礼。牧师的讲话从他妻子烤胡瓜面包的故事开始。当他对妻子的厨艺赞不绝口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下面有一些人会心地微笑了。这个开场白似乎与以往的婚礼信息有所不同。面包烤得不成功，太硬了。他当时的原话是硬得像块砖头。此时人们不禁哄堂大笑。或许有些人会诧异于一本正经的牧师怎么讲起笑话来了。那就请先听完面包的故事吧。牧师和妻子仔细研究后发现的问题所在，原来是忘记放发酵粉了。面粉没有被发酵，难怪面包硬得像块砖头，根本就不能吃。老牧师语重心长地说，这个故事要说明的道理很简单，缺少了发酵粉就烤不出松软可口的胡瓜面包。同样，爱就是婚姻的发酵粉，有了爱才会建造美满幸福的婚姻，缺少了爱，婚姻就会成为冰冷坚硬的砖头。这位牧师认识到爱是婚姻的关键，对丈夫来说更是如此。如果没有爱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如果有爱，即使缺少了其他某些东西，也仍然可以拥有美满的婚姻。在一位好友的葬礼上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道理。死者与丈夫相濡以沫，彼此深爱着近30年。在棺木合上之际，丈夫亲吻她的前额并跪下祷告。在人们抬着棺木去掩埋时，她伸手拍着棺木不住地说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葬礼上的独奏者偶然听到了这位丈夫的话，仪式结束后，他立即给妻子打电话，把这感人的葬礼告诉他，并且说，亲爱的，我要好好珍惜你，不再把你的爱视为理所当然了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懂得的道理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并不能长久存留，今日我们享受的一切恩典终有一天都将归于无有。今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可以永久， 生命很短暂，切不可把所拥有的美好视为理所当然。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有多么爱他吧。本文主题经文中的箴言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家中被爱充满，胜于金银满屋。宁愿和所爱的人一起共用粗茶淡饭，也不愿和所恨的人同享山珍海味。这并不是说要抵制财富，而是要提醒大家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，如果没有爱，你就会一贫如洗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求主教导我们懂得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小语，我是程峰。21世纪的三代同堂，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墨菲不朽的传说，作者墨菲。三代同堂曾经是华人孝道的表征，一方面可以使老有所养，共享天伦之乐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后辈传承前辈立身处世的经验，同时儿童可以获得照顾，年轻夫妇可以在事业上冲刺而无后顾之忧。所呈现的子女孝养图是老人慈祥，子女问安，孙儿承欢膝下。但是这样的孝养图有其时代和传统背景，当我们生活在同一华人文化里，沿袭同样的孝道传统，外有大环境的束缚力，内有多年来的社会投射期望和自我期许，实现起来成功率自然就高。然而当时代开始转换，传统也一再被挑战，便不能再单纯地以为三代同堂就是父母依亲过来，放下行李，三代人口同居一个屋檐下就成为三代同堂。这中间还包括需要融合三个不同文化：传统文化、城乡文化、夫妻不同背景文化。不同的时代背景，有走过战乱、贫苦、饥荒的背景，小康的背景，到中等收入的背景，以及物质丰富的背景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磨合等等，需要多少彼此体贴和相互体谅才可能实现。大部分人对此全无概念，不了解这是必须经过一个长长的适应和学习过程，因此常会失望。许多人带着传统观念，便会有个迷思，以为三代同堂是天经地义，住在一起就马上可以做到，做不到就是儿女不孝，道德沦落，世风日下，却不清楚现代的家庭结构早已产生变化，三代关系没有了传统压抑，许多潜伏的关系暗流也可能浮现地面。若对种种关系冲突无所装备，硬要拼凑三代，往往会闹得不欢而散。不是父母被迫搬出儿女家，住入老人公寓或回老家，就是小夫妻俩因父母强势介入而导致夫妻关系失和，甚至离婚。原本一桩美事，却转成为许多伤心事，只因对三代同堂需要三代受教育这观念过于无知所致。 在这方面可以说正符合中国人所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三代同堂实行起来有几个共同的险滩或危机，若预先有了些了解并做些评估，日后实行起来或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和失望。许多父母在三代同堂的观念里严重与现代文化脱节，还要求在家里有绝对权威，儿子也是半新半旧，既欣赏新女性却又有旧观念，一方面觉得媳妇最好能有份工作贴补家用，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家里媳妇最好没有意见，顺服地孝养公婆。媳妇更是夹在现代和传统的不同期望下挣扎，在为妻、为母、为媳、为女以及职业妇女等不同角色的压力中不堪负荷。现代人又重亲子关系和精英式教育，若要排个轻重缓急，显然对小一代的看重会大于对老一代，所有的家庭时间表、生活方式和食物口味常是以小的为主，小的需要营养，桌上出现的食物就不可能素简，小的喜欢活动紧凑，出游便不可能慢慢的晃悠。至于照顾下一代，三代同处，虽说婆婆可以帮助照顾小孩，但也可能因为教养理念不一致，让身为母亲的媳妇深受压力。管教理念是要以理论为主还是经验为主，常常成为婆媳之间的争论。当传统失去束缚力时，姻亲关系可以说抽去名分就是空壳，就是人性，我们很难对陌生人有感情，更遑论要负责任摆上代价来牺牲自己的独立自由，和没有血缘的姻亲去磨合许多年。人性是自私的，人性会想要巩固自己的江山，然后除去任何让自己活得不痛快的眼中钉。因此三代同堂，除非有神的爱，有亲情的爱，有爱屋及乌的爱，否则就是一场灾难。当我们谈三代同堂的时候，便不能再靠传统孝道撑腰，而是需要重新从信仰的价值观来看，重新来塑造一种合神心意的相处关系。这不只包括中间三明治这一代，也包括老人家也需要调适，下一代也需要被教育，三代都需要受教育，才能经营出和谐的三代同堂。现代人的寿命延长，也改变了父母和子媳共处的年月，媳妇出嫁和婆婆同住的日子可以长达40-50年不算稀奇，若妇女到了中年，比如说55岁公婆老迈时才三代同堂，平均至少也有20年的同住经验，两代之间的问题已不是忍一忍3-5年就可以过去的事，而需要从长计议，而且是考虑10-20年的事。然而如果家人能够学习彼此相爱，而且用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爱，一个健全的三代同堂家庭环境还是可以被建立，而健全的姻亲关系又是多么大的生命资产。大家生活在彼此扶持、帮助、鼓励的和谐气氛，可以帮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每天间谍对间谍的尔虞我诈，可以带来很大的感情伤害。当两代间互相伤害、互相仇恨、互相抽离，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了。最严重的是，第三代也学会在猜忌、吵闹和权力斗争中成长，三代同堂反而成为三代成仇，让魔鬼有太多的破口可以拆散一个家，怎能掉以轻心？盼我们都能靠着信仰，用基督的爱来处理这敏感又脆弱的三代同堂关系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《诗情细语话人生》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
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伟，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3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。诗篇30篇是大卫感恩的祷告。这首诗前面几句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大卫这样向耶和华歌唱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要遵从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耶和华啊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中，我们常常会想起神对我们的提拔，我也是一样。在我的心中，实在是对主有很多的感恩。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非常典范的基督徒，不是一个心中非常圣洁没有杂念的基督徒，常常的软弱，甚至也常常有怀疑，但是我里面却没有办法不来爱这位神，也没有办法连续自己的生命来救自己的生命，因为在我认识上帝之前，我的生命如同已经下到阴间。虽然我的人生经历中外人看来是很顺利的，甚至是比较成功的，但是当我36岁那年，我觉得我所有想要的都得到的时候，其实也等于是我所有想要的都没有得到。因为我发现人生是那么的没有意思，我甚至在30岁不到，我就不断地感觉到人生真是只有一个死字。人的生活只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急急忙忙地去找死，另外一种就是很懒惰地等死。我虽然不是一个会去自杀会去折腾的那种人，但是我甚至恨自己早早地看透人生，因为早早地看透一切，就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。当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是因为厌倦了北京的生活，包括中国的人和事，也厌倦了那种文坛也好政坛也好，虽然我都小小的涉及，但是已经厌倦了那种官场和文学圈里面那种争名夺利。我来到美国似乎可以重新开始，但是到了美国以后，我发现整个人生都是无意义的。因为我知道要去学什么样的专业，然后比较好找工作，然后你找到工作以后会怎样，然后你的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在起点你就能看到终点，无非是 辛辛苦苦七八十年为了饱腹，无非是土里刨食，让自己这个肉体存在着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在 Albuquerque， 我住在我的屋子里，其实没有什么事干。我先生当时的奖学金还不错，我不需要打工。我躺在沙发上看着我的门框，我一心就想把自己吊死在那里，或者像我从小到大很早就开始的那样，来思考各种的自杀的方式。因为我觉得人生完全没有意义，活着也是行尸走肉。虽然我不是一个激烈的人，我不会做出什么好像让人看来非常出格的事情，但是我在心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判定自己的死亡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判定周围的人和事的死亡。我心里常常嘲笑那些活得挺起劲的人，觉得他们都是渔夫，都是愚蠢的人，根本不清楚他们折腾到最后也是一个死。我当时特别喜欢的《红楼梦》，我觉得真是看他楼起了，看他楼塌了。但是在我36岁那年，我认识了上帝。上帝问我两句话。那个夜晚他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活，为什么要写？我说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来到世界上走一遭总得留点什么。然后上帝说，你真的，你爱不爱那些看你书的人？我当时觉得我不爱。当时我深受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，觉得写作就是自我的，就是发泄的，就是我来写我自己想写的，跟别人无关，你爱读不读。但神又说，那你尊重不尊重历史呢？我说，我也不尊重。历史中成者为王，败者寇，我如果想在历史中留名，我大可不必走正途，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出名，各种方式，哪怕出恶名、出丑名。但神接着说，那你为什么要用一生的心血和毕生的精力为你不爱的人写作，在你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呢？其实神那个晚上问我的所有的事，我心中都有，但只是从来没有面对这些。神将我心中他原本就放在里面的那些东西来显明出来，来照亮出来，将我里面那个对生命、对真理的良知照亮出来，也照亮我生活的无意义，照亮我死的状态。这个时候他就呼唤我，女儿，来，把你的艺术和生命给我。我是多么感谢我的神，在我觉得我的艺术和生命都毫无价值的时候，在我觉得甚至人生都毫无价值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价值。我的价值就是可以回到造我的天父怀里去，我的价值就是有这样一位万王之王，有这样一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他渴望我回到他怀里去。还有什么样的生命价值超越这些呢？当时我仿佛看到他的胸怀中有一个洞，那个洞如果我不回到那里去，就会流血流泪。这是我的父亲，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，就投入他的怀抱。当我的灵魂真是被他这样从阴间救上来的时候，我从此以后就一直活在这样一句对他的回应中，主啊，你要你就拿去。信主已经那么多年了，我始终向神有个祷告，主，虽然我是软弱，虽然我是顽梗，但你任何一个呼召，任何一个呼唤都不要越过我，主，你要等到我愿意。在这些年中，有许多的夜晚是有哭泣的，但是早晨便必欢呼，因为我的神没有离开我。 有许多的时候，我是在哭泣中拒绝神的呼召，但是早晨我必欢呼，因为他等到了我的愿意。所以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。在这里不是说他让我得到了一些我自己所要的满足，也不是让我沉浸于我血气的喜乐，他让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他让我有喜乐，是叫我的灵歌颂他，并不住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觉得一夜的哭泣早晨变成欢呼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我们的麻衣被脱去披上喜乐，仅仅意思着我们的祷告他垂听，让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为自己所要的被满足，那不是真正的救恩。因为我很早就觉得，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觉得我那一切被满足，我的心仍然如死了一般。只有每一次到早晨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呼召都没有离开，我发现他的手都没有离开，我发现我的灵都在早晨的时候可以重新向他回应，主啊，我愿意。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神。我最大的感恩是我的生命可以始终来赞美他，可以始终因着在他面前活着而活着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我。
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笑虽然有哭泣，早晨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笑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一笑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是转眼之间。